如果你要让他选择的话，你从小要教他怎么选择。外国不一样，外国你要你这个教孩子，就是说你到底要饼干呢，你还是要牛奶，你两个要选一个。中国妈妈不想，妈妈奶就喝下就给我喝下去，就非喝不可。所以从小他就没有拣选的能力，到了大的时候他怎么拣选呢？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，如果教会建造的难处，每一个人都要学会主的话。学会主的话是什么呢？会看地图，这是主的话。那么让圣灵在里面引导我们，就是今天的这个卫星定位，就是 GPS， 就是我们今天不是导航系统吗？你不管到哪里，你闭着眼睛都可以，但是不要忘记啊，有的时候就把你开到稻田去。那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你不看地图的嘛，连方向都没有。这些人是不读圣经的，所以你看见他只讲圣灵，只讲圣灵的感动，这个不行的。所以外面需要圣经成熟，给你一个地图，你东西南北要搞清楚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接受圣灵的引导了，明白吗？所以盲目的跟从 GPS， 最后导航器，最后会有的时候会把我们带来很尴尬的境地。你说这不是跟随主吗？那怎么会错呢？不要弄错，在圣经里面有个基本的原则，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母，这就是那个原则。你说我不相信，神明明告诉你把手放在火里面一定烧起来，神说信的跟不信的就是不能同父异母。你看见两匹马同一起跑，对不对？但有没有看见一个人骑两匹马，那个两个马的方向是相反的？不可能的。所以很清楚，一个要上天堂，一个下地狱。人到了盲目的时候，糊里糊涂的时候，他什么都不管了。所以结婚的婚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边是女，那边是昏倒的婚。什么时候女昏倒了，那就结婚了。在那个以前，他都非常的明白，都非常的清楚，没有人能够叫他上当的，没有一个人叫他就不可能的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是谁告诉你的女儿在出嫁以前眼睛要睁大，你结婚了以后眼睛要闭起来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在成长的过程老早他们就应该学会的意识。结果就你一个人属灵，全家就你一个最属灵了，你的儿女个个都爱世界，到了最重要的关口，他们怎么受引导？当然不会受引导啊。那么人生有几个重大的决定，你说有的人一决定错了就这么一辈子就错了。所以千千万万不要以为说生命成长是普通的故事，生命成长就告诉你说，我们一个人成熟，你一面他会读圣经，一面他会接受圣灵引导，当然会祷告。那在这个情形下，慢慢他的生命就长大了。所以从120篇到134篇，你看一步一步的往前上去，一步一步的更靠近神的旨意。所以如果大家真的要知道啊怎么长进，我觉得那本书是不可缺少的，就是上行之诗，这是江守道弟兄写的，我觉得可以说是他一生很重要的代表作。那么因为他最早他刚刚出来全世界的时候，那么他大概两个礼拜要去见尼弟兄一次。见尼弟兄一次呢，尼弟兄就给他看一些书。那么他到现在还不明白，为什么尼弟兄那时候就是给他看一些很多奥秘派的书，他不清楚。那么他告诉我们说呢，因为很多人呢，这个因为尼弟兄他真的顺服主啊，借贷不可推辞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的书摆在外面，摆在这个楼下的话，那有的人给你借，你不可以推辞啊，因为他顺服神的旨意，所以只好。那么，但是问题就是很多人借了就不还的，所以后来你一定学会了，他学的那借贷不可推辞没有不错，但是我起码可以把我的书呢放在楼上，可以吧？所以什么时候你一定到楼上去拿书，将来就知道这是好书，明白吗？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他学会了，但花了很多的时间。所以慢慢慢慢后来才回顾，我们才知道说他的的确读了很多奥秘派的东西，那么他也知道怎么去把沙子拿掉，怎么会把金子进来，然后呢就把他整个的精华，那么就把它浓缩在那本书里面。那么结果你发现原来上行诗，当西西家写这些诗的时候，那的的确确 那个经历是复活的经历，从一个阶层到另外一个阶层。所以呢，这个叫做出入之处。所以大家，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。所以这条路来到神面前的路，是长进的路，是上行的路。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。然后就来到了一切的形状。所以不光是规模，不光是样式，不光是出入之处，还有呢一切的形状。那么这一切的形状包括什么呢？包括殿的形状，不过包括祭坛的形状。那么这个很稀奇啊，你看见说，因为在225个100乘100一块一块的，这最中心的一块，最中心的是祭坛。那么到底祭坛长得什么样子？所以很清楚的，圣灵就给了我们它的形状。所以大家如果记得如果不错的话，你还记得第五页吗？第五页。所以呢，很自然的，这里给我们还有一个原则，那个原则是祭坛的原则。那么用我们今天懂的话来说，是奉献的原则，奉献的原则。那么好，我们讲到奉献的时候，我们第一先把这个祭坛弄清楚。我们要问说，到底他们献祭主要的重点在什么地方？我们要把它弄清楚了。那这一点很重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我们读这一点，我们就要问说，到底以色列有没有开倒车？因为他们已经得救了，他们相信主耶稣为我他们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，所以现在有没有可能他们在犯了罪，在牵牛牵羊了？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，第一，我们先把样形状弄清楚。那弄完形状以后，当然就有典章，后面就礼仪，就法则了，很清楚的，明白吗？你到底怎么献祭？献的是燔祭呢，还是献的是这个赎罪祭呢？明白吗？还有过节，这个都跟什么？都跟典章跟礼仪有关系的。那不要忘记，讲到教会建造的这个蓝图，有一个原则叫做奉献的原则。所以现在我们先把这个祭坛弄清楚。第一，它的形状上面有四个角，那么这个就果然就像圣经里面旧约里面一样，是四个角，是没有座。那不过呢，现在大家看见有底座，那么底座然后上面慢慢有两个凳台，然后这个都有个边的，那个边呢，到时候一定要洁净圣殿的时候，一定要与公牛的血来洁净它，明白吗？所以一开始大概是千禧年刚刚开始，这个祭司们一劳永逸的就把圣殿就洁净了。那洁净以后做什么呢？洁净以后就可以在那里献祭了。不过献祭以前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的，如果燔祭是代表我们的奉献的话，那这里不是讲赎罪祭，讲赎罪祭是指主怎样钉十字架来说的。所以如果是讲的燔祭的话，这是燔祭坛，假定这是燔祭坛。那么大家要记得，燔祭坛不是在摩西的时候有，在约伯的时候有，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也有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祭坛是什么时候的祭坛？是不是回到摩西那个时候的祭坛？我们先要弄清楚的。那么首先我们要问，和摩西那时候不同在什么地方？最要紧的，圣经里面特别用了个字 hearth。H-E-A-R-T-H， 那这句话中文翻作公台，所以当然了，所有的祭物当然最后一定要在放在上面的，对不对？那么在旧约的时候，你要献祭的话，祭司一定要沿着南坡上去，有一个坡是从南边上去的，从来不是像现在这样你一面献祭一面敬拜的，没有这件事，过去不可能，因为你面朝着北边嘛，你不可能。所以那个姿势只是献祭，但你现在呢，如果有人上祭坛的话，他的脸是对着至圣所，对着神的宝座的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很明显的，明白吗？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一步一步的上升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，这一面献祭，一面也是敬拜。好了，所以这个是 在旧约没有的。旧约我们说过，你只能献祭，只达到一个目的。那现在因为那个阶梯是面对着至圣所的，所以你看见祭司是一面献祭，他一面可以敬拜的。所以这个重点我们要把它抓住。那第二个重点，这公台这个字在原文是狮子的意思，犹大狮子的狮子。那么大家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你从东门往里面看，因为没有幔子了嘛，所以你可以看见宝座的形状，你也看可以看见十字架的形状。如果讲到十字架，很明显的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刚好我们主刚好升天，所以圣约翰所看见的是什么呢？是什么？约翰所看见的是什么呢？是给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是羔羊站立，很明显是羔羊。但是下面我们说，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呢？是犹大的狮子。所以请记得，这个就是我们主升天以后的那个祭坛。所以一面祭坛给我们看见羔羊，但是为什么上面有狮子呢？所以正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，如果是这么一回事的话，你就知道这就是升天那时候的情形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的。一面它是代表高十字架，代表羔羊，但另一面呢，你看见它在羔羊在宝座中站立是没有错，但是谁配展开那个书卷呢？原来是犹大的狮子。谁是羔羊，谁就是狮子。谁是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仿佛是最软弱的，他是最刚强的。所以十字架永远是神的智慧，还有呢神的能力。我想很少一幅图画像这个图画是那么清楚的。我们好不好今天呢，因为是最后一天，我们有很多话要说，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休息15分钟，不要休息那么多，我们就赶快的回来好不好？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告一段落，那么我们可能有这个时间，我们希望说15分钟以后呢再回来。我们一个简单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中，如果你愿意，求你继续的对我们说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。